镜头发现是这样的，镜头它不小心，
好，
我俩还对着我的屏幕，对吧？
没事没事，对着我，对着
对。
我。来，
哎呀，笑死我了！
你妈妈也在线上啊。
大家这样能听到吗？各位这样能听到吗？
啊，堂会啊，听得见吗？把他们都进去了，
看，可以打在
听
聊天
到，
上，
听到，
听得清
关
吗？
心你好。你好，段丽英，
您
听见我
好，
声音吗？
听见，哇，好棒！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创世纪的18章的前半部分。18章有上半部分、下半部分。上半部分讲了撒拉的暗笑，然后呢，下半部分他讲了亚伯拉罕跟上帝关于索多玛开始有一个讨价还价，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我确保美丽的姐妹不再进攻啊！对，创世纪的比如说，哦，等一下哈，我请先共享一下。看好。好，因为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很多场合底下，你只要做基督徒有一定的时间嘛，有一定的年岁，或者是你读圣经读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说，自己被圣经的三大宗教都认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不管是基督教也是这样，还是回教，他们认为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他是代表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他对神的信心应该是我们对神信心的预表。但是如果根据你去解读创世纪，你会发现说创世纪里面从来都没有隐藏亚伯拉罕的这点信心，所以这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大。所以他成为等于说是犹太国的信心之父，成为我们的信心之父，那是纯粹是因为神真正的，因为什么恩典的信心，神不断的给他，在他步入到危险的时候，神不断的救他出来，在他做了很多荒谬的决定的时候，神不断的要去给他做一些决定。其实今天我们也承认，也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成为一个更伟大的人，更高尚的人，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认识到说我们一生都要靠着恩典，所以因着他的恩典造就我们，所以我们在恩典里面，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得胜。每一天的经历，他是一位怎么样越真越活的神。所以今天的经文呢，18章，哎，看看，然后刚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游戏。所以那个油管上是收到有一个人朗读的，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他叫做袁大瑞，他叫德国省的一小村民的朗读大。 它有两个版本，有一个版本是不带配音的，有另外一个版本带配音的。然后我很喜欢的。如果恰巧除了它是叫做《阅读圣经》，《阅读圣经》里面也有这个版本配音的。
创世纪第十八章，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如果你仔细去思考的话，会觉得非常有味道。我们反应起来吧。这样就是到每一次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不管我们这样的聚会有多少的人，主要我们都看到了你的笑脸，因为你的话语在对我们的心说安慰的话，在说鼓励的话，在说医治的话，你在向我们引领，你在邀请我们进入到你的形象之中，在你的形象之中是美好的游戏。主要是借着这一段经文改变，然后就更多的爱你。我觉得由此来发生的感谢，甚至也是更多的你。这里面有一些人看到，这段经文解释了一个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属灵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三，你看哈，第二节，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那在中东地带，男人因为是地区社会，所以要给你一个提醒，因为当时的文化是地区社会，所以呢，男人是非常尊敬的，所以男人是非常的，所以男人呢，成年人他就是非常跑去一个非常没有面子的。怎么分？没有分寸，就挑战跌身价。那 亚伯拉罕居然看到三人在对面站着，他就跑去帐篷门口去迎接他们，所以他跑，人给人跑，那是一种非常的，你记得说像那个量子回合的飞行，最近人类看见他，他就跑，男人要跑，他要把城墙加起来，要城市变成树，要露出自己的，而且在那边跑的时候，要装备，人家觉得那个是很命运，就非常那个理解的事情。但是呢，人家说，假如他们跑去那个城，接着就是他的市场，谁就在地。然后说，我都在你眼前，我只可以说，你看，最近的水灵的过敏店，因为认识了说，就是一场时间，他就有一段解释说，请你不要离开别人眼前去，容我拿些水，我再拿一些饼。然后呢，后来就牵了一头又嫩又好的牛子，取了奶油和奶，摆在他们面前，自己站在树下，站在旁边等你。他在做 waiter，他就在旁边做服务生嘛，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催了你，你手油了要不要洗一下？要不要给你们继续讲啊？要不要做一些什么？所以很多人说，他认识来说，这三个人不一样。这三个人是同性的人，我们看的就是三个人，但是在亚伯拉罕眼中，从来在他们的只能带来了东西。但是，如果你知道当时的就是中世纪的文化背景的时候，其实他所有这些做的，都只是因为找个主人会做的事情。就他所做的事情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他证明说他内心是非常无私的，非常好客的一个人。但是当时的文化，在中国文化里面，会有这样好客的人的，有这样好客的习性的人，就会选他们做。就好像我父亲有个朋友，他常常去全国各地去看，他那时候还是当兵的。然后去全国各地，他要去内蒙出差的时候，去内蒙还是外蒙？他说外蒙，去外蒙古出差的时候，去那个草原里面，你到街站里就是给你那民主帮的人给你吹牛啦，给你什么给你什么，有的就是这些，你那个对，叫你出差的时候，就他们接待两个人的这种关系。就是把自己的，不仅仅把自己的，就是物质所有的拿出来，还把太太拿出来，然后没有把太太拿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三个人，就是两个人倾情所有的都拿出来接待这上面的，但是没有，那是非常宝贵的。因为他太太在帐篷，所以说偷听他们讲话，所以然后，但是呢，你会发现说，亚当是一个非常好客的人，他以为，他是这三个客人要和他们对话的主角，他以为他是那个主角，但是不是，这三个人来了以后呢，你看哈。为什么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当时并不知道说他们是天使？因为到了希伯来书的13章2节的时候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被接待了天使。他并不是这样，所以至少希伯来书的作者并不认为这个方式认识天使。那么等到亚伯拉罕，因为中间是翻不出的，你肯定不能翻起，这是空的，这是张的。所以那时候如果有一个像素，OK，有一个像素的话，是什么样的反应？所以这三个两个走来的时候，然后那个像素已经在里面，他的主人可能就在给他放的，他们那边放水，那个他有300个男丁，他是一个大嘴巴，所以他的主人可能会给他做这种样子，他是在对他很远，然后三个人走过来，走过来以后，凭着爱心接待他们。那牛犊呢？这个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当时的人 现代人很激烈了，吃牛肉也不觉得特别肥嘛。当时如果你把牛给你吃，那是非常非常，就是等于要把你家里人变成非常肥，把你牛犊的意思是说，我都不等于因为他也尊重我个人，我把我家里人最好的给你信任，我家人最好的面子。结果呢，到了第九天，亚伯拉罕以为亚伯拉罕肯定以为在这三年内，结果到了第九节，他们问亚伯拉罕这个大同的事情上来帮他们，他们亚伯拉罕帮问这个，就回答说这三年就给老板，就给他打发了。他们也不是就是路过的游客而已，他们是专门来找他们自己大佬。然后他说再降下一点，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莎拉奉献给你。你这样，因为他之前跟你当兵的原因，跟你的后端的原因，我不能吃你的，我要吃你国度，我不仅仅要吃你后代，我还要吃你的子弟。现在子弟也是进击的，儿子也没了，什么都没有。多少岁能给这个岁？亚伯拉罕给这个，莎拉比他小10岁，89岁。莎拉89岁，亚伯拉罕99岁。你觉得他们都有那种有人知道说，耶和华给他这个应许？他很有可能这辈子就没有这种感受，说耶和华给他有应许。你这样，那个心中最爱的。这就存在今天最先的命运，那你通常不懂的，可能这件事情你也看不懂。结果，他这三个素不相识的人，不仅仅知道在他们身上撒了，而且跟他说，一年之后你撒拉要跟撒拉要跟你生了，我跟他说，那你就知道了，就他的天。因为这件事情除了撒拉知道，除了你知我知先知敬知，没有其他人知道。可能莫名其妙来三个人，吃了我的牛肉，却跟我答应你们说我的太太不面对。所以这个时候，结果亚伯拉罕、撒拉在门口听到了以后，亚伯拉罕、撒拉年纪老迈，撒拉月经已经断绝了时候，撒拉心中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怎能有这喜事呢？”然后这个时候，女方一讲，就耶和华对亚伯拉罕怎么怎么的，就是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你的妻子撒拉必生育儿子什么，亚伯拉罕就对他说是我的主耶和华，不是耶和华就是耶和华的化身，就耶和华在旧约里面肉身的显现，那很有可能。就是耶稣基督在岁月里面出现，所以就是耶稣基督所对亚当说的那时候，其实就是耶和华就是亚当说的，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是年老，我都能生养你，一号岂能也能行事呢？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须到你这里，撒拉必生育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这个，没有笑，那为何？你看，这个抬头见了日期，就是一开始是有三个人。是旅客啊，到了这儿，谁解三人中有一人，然后到了13节，耶和华，到了15节是那位，什么意思？就是对于撒拉来说，撒拉可能还没有认识那位，所以对于撒拉来说是那位，但是对于亚伯拉罕说13节那位是，对，所以有这样的一段非常奇妙的故事，那。你要知道说，在当时哈，在当时，我相信他们两个人都是得到一个很深的痛苦的，因为他们觉得说，耶和华给了你，但是给他上了你，耶和华给了你，但是现在眼睛所能看见的所有的外因、什么因都没有，所以剩下说， 亚伯拉罕就是你对耶和华这个可能对没有信心，他对他自己神意也很好。你觉得在这之前，亚伯拉罕趁他有能力的时候，还打了一打这个，就上次我才给写的。为什么这些经文都不经过我来讲？这个是我经验，就是你就知道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亚伯拉罕在趁他还有能力的时候，才对耶和华来做了一件事情的。结果到了现在，你99岁，99岁，按照撒拉的说法，我只有老迈的意思，所有天然人的名分没有。撒拉的月经也断了，所有客观的能力都没了，所以要想再得儿子，那些天方夜谭。然后就在这个天方夜谭之间，来了三个天使。这三个天使对他们说："你看第十节是个女人说，第十节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什么意思？就是证明响应，对不对？就是一年以后。"他突然啪一下掉给别人的，就这个意思。真实认识他们自己，这个儿子也是圣灵感应，撒拉生这个人。这个儿子是谁生的？对，亚伯拉罕生的。所以撒拉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讯？这个喜讯不是指我要得儿子的喜讯，这个喜讯是说。"你要仔细的去思考、去分辨。天使是说，你一年以后要生一个儿子，你一年以后生儿子。然后撒拉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个喜事不是指生儿子的喜事，这个喜事是说，我还能和我先生有什么这个叫什么？甜蜜的喜事啊！我先生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我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我和我先生还有这个喜事，你要叫我一年以后要生儿子。所以天使在跟你说，天使在说，你们已经绝望了，你们已经放弃了所有的盼望。你觉得说所有人的能力都消失了，但是今天我是来给你们一个应许，你们要凭着信心怎么说？去领受，对，你们要凭着信心去领受，领受了以后，一年以后你们就会生儿子。所以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等到你89岁，等到我们99岁的时候，这个天使如果让我们凭着信心去领受。这个能够做得出来，这要多么大的信心！所以撒拉犯错，撒拉在那里就是是一种无奈的笑，是一种就是说，这些人怎么知道我身处的状况？啊，怎么知道我主亚伯拉罕的状况？他们根本就说，他们只知道外面的事情，他们不知道里面的事情。但是这三个人说，我知道你里面的事情，所以我让你们凭着信心，凭着理念。开始信心重生，重新里面有信心，外面去做外面的事情。你是靠里面有信心去做外面的事情，你不是看到外面的荒凉，我们使里面的信心衰败，里面就丧失了信心，里面就失望绝望。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环境，好像人们不爱耶稣，好像。教会的年龄越来越大，对不对？好像无论是东方也好，无论是西方也好，好像都没有基督徒立身之处了。你无论到哪里，你都是不受欢迎的人群。但是教会的诞生就是诞生在一个不欢迎的环境中。教会的诞生就是由12个使徒开始，由12个人开始。像我们中间今天有多少位啊？等到这12位真的把福音传到罗马各省的时候，等到人们开始逼迫他们的时候，他们说：“那一个搅动天下的人来到我们中间，是因为 神可以借着一两个人，神可以借着星星之火，可以点燃一个网友，因为他的信心是在人的软弱上写的刚才。所以我们如果看环境，我们觉得说什么都信不了，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啊，耶稣给我什么样的好处呢？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凭着信心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他的应许从来都不落空，他的应许是在人的改变当中成立的。换句话说，如果他跟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的后代成为大国，亚伯拉罕说行啊，哦，我的身体也健壮，撒拉也是非常非常年轻貌美，精力旺盛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承接你的应许，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亚伯拉罕99岁，撒拉89岁的时候，神说我对你的应许从来都没有改变，你是凭着信心去领受我的应许的时候，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才成为真实的信心，这时候他的信心成为希伯来书当中所记载，他信是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那位神的大能，因为在他的身上他经历了死人复活。所以我们来问两个问题哈，为什么神要拆，为什么神要来找拉撒勒？所以我们基本上已经看到神为什么来找撒拉，神为什么来找亚伯拉罕。我相信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婚姻出现了很大的破裂了，我相信他们的婚姻是亚伯拉罕也对撒拉非常失望，撒拉也对亚伯拉罕不成什么指望，这是。然后这个天使来，天使不是直接给他们儿子，因为在一个不幸福的婚姻当中成长出来的后代不能成为应许的承接者。天使来是在父亲99岁、母亲89岁的时候来恢复他们的婚姻，是让他们婚姻死灰复燃。天使要先让他们的婚姻死灰复燃，他们生下来的孩子才是应许的孩子，才可以承接亚伯拉罕的子业。所以神为什么来？撒拉对自己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这个衰败的意思是说，我不知道诸位家里面破有没有衣服穿了破旧了以后要把它扔掉，或者是什么东西用的已经用的不能再用，实在是用不下去了，有一条皮带啊，就是已经千疮百孔了，补了又补了，不能再用了，要把它扔掉，就是这个词。我既已衰败，就是我已经破到不能再破，我已经烂到不能再烂，我已经没有价值到再，我已经没有价值到不可能再没有价值。亚伯拉罕把我留在家里就已经是极大的恩典，我能活下来已经极大的恩典了。在当时的社会，因为是一个父系的社会，所以所有妇女的尊严来自于她的后代。你能生几个孩子，你能生几个男孩子，就是你唯一的价值。因为妇女当时不受教育的，妇女就是养孩子带大孩子，这是妇女唯一的当时的社会里面价值所在。那么当一个妇女生不出孩子的时候，就代表什么？就好像现代啊，我不知道现代人的价值感在哪里。现代人的，我知道现在年轻人的男孩子都要追求高富帅，女孩子都要追求白富美。那如果有一个人他不高不富也不帅，一个男孩子也不聪明，成绩也不好，老师也不喜欢。如果有女孩子不白不富 不美、成绩不好，老师不喜欢，请问他们价值在哪里？所以什么运气是在人发现自己完全没有价值的时候，什么运气才能到，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才真心的从心里面感谢神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有一个毛病，就是只要我身上有一点点可靠的东西，我总会去靠这个东西，因为这些是我的价值所在，我的成就，我的聪明，我的财富，我的名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说我是信耶稣的， 但是实际上，我信的是我的财富、我的名誉、我的价值、我的名声、我的声誉、我的名誉、我的社会化。所以，萨拉说，我已经衰败了。我之前是美丽的，美丽到亚伯拉罕都要叫出去的时候都要我说话，说一半的谎话，是不是？因为到20章的时候，他跟亚宾米勒解释第二次说谎的时候，他说其实萨拉也真是我的妹子，只是我们有同一个父亲，不同的母亲。所以你看，所以这都是代代相承，因为亚伯拉罕的父亲，他娶了另外的妻子，当然我们这是预测，不是一定是这样，有可能是他的太太死了以后，他娶了另外的妻子，但是他毕竟是有，就是亚伯拉罕、撒拉就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后来成为夫妻。你说这不是违反上帝的诫命？上帝让你乱伦吧，不敢定不吗？上帝关于乱伦的讲述是在立位记。这到了摩西上了西乃山之后，上帝在那个时候才说你不可以，因为你想人类名字，你见不到你见到的所有人大概跟你都有血缘关系的，所以有人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亚当的这有一本千书万卷，那他们一定是乱伦，那他们的后代一定要乱伦，他不乱伦他怎么生下来？真的就是一开始就是，但是所以他们的努力一直减下来的，所以不知道亚当活了多少年，600年，那个挪亚活了多少年？他们当时活得很长，对不对？就是因为近亲结婚，然后寿命越来越短，短到西乃山的时候，上帝说不可以再有这个近亲，你就可以娶人进去。然后到了那个时候，人。摩西节这边的这边的时候，就说人的年岁就是70岁，又是成长的80岁，就是80岁、90岁，就然后现在也差不多，因为近亲结婚在那时候的东西，如果那个时候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人的寿命就是越来越短。然后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怎能有这喜事呢？然后他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所以，争那个以实玛利的时候，就是撒拉已经不行，他对亚伯拉罕很亲的时候，争了一次玛利的。然后等到这个时候，撒拉和亚伯拉罕所有天然女的一男都已，两个就是，就是说，天然女的等于一个，变成男的等于一个。然后真的就是因为这个人真人的告诉下的百姓，我们的婚姻的，我们在子女的婚姻那个最宝贵的，就因为在婚姻的原因，这个应许就是我对你的爱，我对你的应许，我对你的恩典，永远不随着你天然人的能力的衰弱而衰弱，而是。在你天然人越不能靠自己的时候，你越发展的不好。这是为什么？天使来是要来复兴他们的婚姻，天使来是要来医治他们的在婚姻里面对彼此的失望，以至于他们这个关系里面对上帝的失望。所以天使，所以这个是人所没法做的，所以天使来。那么你说，难道上帝不能借着就算？他们婚姻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孩子，对不对？那上帝只要从天上给他们一个孩子，他们婚姻不就解决了吗？他们婚姻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那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先要恢复婚姻，然后要恢复婚姻里面的承受啊，我妈说的 承受，然后领受。然后要恢复婚姻里面的领受，然后在婚姻里面生出来一个早就应许好要给你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因为上帝给人的应许，通常是在人改变，上帝给人应许的同时，人也在改变。通常是人在改变的时候，神的应许领到， 如果一个人他说神给我应许，但是不成就，所以我恨死你，我才不要信你。他如果一直是这样的心态呢，他会一直对自己说这样的话，以至于他会离神越来越远，于是他离神的应许也就越来越远。但是因为他离神的应许越来越远，他就越来越不要神，这是一个负面的循环。但是也有一个循环是正面的循环，就是当人从不信到信的时候，神的应许就在这一刻临到，因为神要让人看到说他是有这样的东西。那么神是如何来的？神是如何向亚伯拉罕、撒拉显现的？我们记得好像14章，其实对不起，其实5章、15章的时候，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那是更可怕的场景，地是大黑暗，这个肯定听到了，地是大黑暗，然后是有动物是切成两半，是分开两半切开，那是非常，那是多么可怕的画面！而且非但如此，神在旧约里面每一次显现，人见到他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的。他无论是对摩西显现，无论是对以赛亚显现，无论是对以西结显现，神显现的时候，因为人是有罪有限的人，所以当神显现的时候，神显出他圣洁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受不了，就好像我今天如果丢一块石头在池塘里面，这个池塘里面会有水波，因为我把一块石头丢在里面，这个石头对这个池塘造成影响，就好像一个桥上如果开过一辆重型的大卡车的时候，这个桥会震动。那么当人遇到神的时候，人也会震动。对，我扔石头到池塘里面，可能形成的叫做水波。如果是大卡车开过一个桥，桥开始震动，那可能叫做地震嘛。但是人遇到神呢，就是叫做神震，因为真实的神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人真的见到神的时候，神是如此的圣洁，神是如此的全能，神是如此的毫无瑕疵。我们有罪有限的人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站立不住，我们会从里面到外面感觉到自己要碎了。然后，但是为什么神在那时候，神第一次见亚伯拉罕，哇！你看天上的星星。第二次见亚伯拉罕，我要与你立约，你把动物劈开来，我有烧焦的火把，地大黑暗。亚伯拉罕好像经历死亡一样，有烧焦的火把从动物当中经过。结果这一次显现的时候，如此的温柔，如此的，在英国有一个有名的牧师。17世纪的一个英国的牧师叫做班扬，他写了一本书叫《天路历程》。他是怎么信主的呢？约翰·班扬是怎么信主的？是他突然有一次，他发现说自己是一个罪人，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他就好像就是那个他自己是罪人的这一个事实，在他心中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说他见到了马，他家里。英国绅士嘛，家里都有马。见到马的时候，他感觉到说马比他圣洁。为什么？因为上帝造马是什么样子，马就是什么样子。马不会跟上帝说我要违抗你啊，你让我吃草，但是我觉得不好吃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他觉得说，但是我不如他，因为神要我做的事情，我里面有很多的抗拒，我里面有很多的不顺服，所以我实在是不如马。当他看到马的时候，他就跪下来悔改祷告，所以这是约翰·班扬他信主的过程。结果到了 Jonathan 爱德华兹，他是一个改教家，一个复兴，就是在美国的一个复兴者。他的爸爸叫提摩泰·爱德华兹，提摩泰·爱德华兹就读了约翰·班扬的书，他就里面就对罪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所以他的爸爸信主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每一天神在里面责备他的罪，责备到一定地步，他实在受不了了，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到神的恩典面前悔改， 然后得到神的赦免，这是他爸爸幸福。但是到了爱德华兹的时候，他没这个感觉，他从来不感觉到说自己就有那么的败坏，那么的堕落，那么的深刻。他怎么幸福的？他好像读到诗篇的某一篇的时候，哦，对不起，他读到新约某一卷书，提摩太后书说，好像愿后赐百物的神祝福你。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发现说，原来他是神，我是人，我是如此的渺小，他是如此的伟大，他就这样信主了，里面没有太多的难过的感觉。然后他爸爸跟他之间有很大的争吵，他爸爸一直不相信说他已经信耶稣，因为他爸爸信耶稣的时候，那里面这个难受啊，那一个悔改，那一个痛哭流涕，他信主的时候里面没有难受，他信主的时候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了，所以他后来写一本书叫《意志的自由》，就是说，他说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人实在是罪人，但是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神遇到人的时候，不是同一个形式，我们不要用同一种模式。我是这样信主的，所以你也要这样信主，你不一定。我刚刚到纽约的时候，有一位弟兄，我是特别不喜欢他，现在成为我一辈子的好朋友了。这位弟兄他是灵恩的时候信主，他是怎么？他是念佛，吃斋念佛，因为他好像他爸爸以前是一个高官，但是也不是高官，就是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员。所以呢，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家里面都是叔叔阿姨，就是送礼的人络绎不断，然后看到他都喜欢的不得了。结果等到他爸爸好像是肝硬化走了以后啊，就是家里就无权无势了的时候，他发现所有之前那个对他那么好的那些叔叔阿姨都是赶快见到他就躲，见到他就不要。为什么？因为他就很小的年纪就体会到人间的冷暖。后来他在上清华大学的时候，把清华大学图书馆里面所有关于佛教的书看了一遍，就吃斋念佛，就成为一个佛教徒。结果他到了美国的时候，他是在一次灵恩派的聚会里面，他体会到圣灵，他就开始说方言，然后他就信了耶稣。然后呢，等到他信了耶稣的以后，他每次读到圣经的时候，他觉得非常有道理。为什么非常有道理？他说，圣经里面说平安喜乐，这就是佛教里面所说的西方极乐之地啊，西方极乐之土啊。圣经里面说人有罪，这真的是佛教里面说人，就是人真的是畜生啊，所以就是轮回啊，所以他觉得圣经里面所有的东西，他都可以用佛经解释得非常的完美啊。然后一直到他受洗的那一天呢，那受洗的弟兄跟他说，听说你家里还有佛经吗？你要受洗了，你要跟过去要有个了断。你受洗的时候，你把佛经带来到教堂，交给牧师啊，然后你再受洗。结果等到他出门的时候，那天早上9点钟要去受洗，8点钟捧着佛经上地铁的时候，他感觉到佛经在对他说：“你难道就要这样离别我吗？”然后他把他的佛经放下来，3次，有3次要受洗，就是3次，他的佛经跟他讲话说：“难道你就要这样告别吗？”你知道这个里面是多深的感情？他对佛经的感情，跟他对他爸爸的感情，就混在了一起。所以这个佛经不能放手。等到他第四次真的把佛经拿去，然后受洗以后，他就再也就是莫名其妙的，他受完洗以后，他再也没有用佛经来解，再也没有用佛教来解释过真经。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弟兄的时候，我信主呢，我是通过很多的思辨。我信主的时候，我是跑去教会，跟教会去踢馆。我去教会里面踢馆，我跟教会里面说：什么时代了，还有人信这么荒谬的东西啊？你们都是没有脑子的人啊！我来跟你讲无神论，我来跟你讲共产主义，我来跟你讲进化论啊！我来跟你讲，我要教你们，你们不能整天这样靠着精神的拐杖这样。 不好好的过日子啊，不努力上进啊，我要教你们上进啊，教你们不要靠这些。所以我是和基督徒辩论的时候，经过很多很多思辨，结果我发现说圣经有道理，我相信。结果我看到这一个弟兄啊，吃斋念佛，然后一会儿搞得神神叨叨的，一会儿又说谎言。哎呀，我觉得他到底是真信假信啊？他看到我，他觉得说，这个人，他说他信耶稣，但是我觉得他非常的刻板，非常的守律法啊，非常的骄傲啊，以为自己圣灵什么都懂啊，一点谦卑都没有，怪不得圣灵不跟他同在，怪不得他不会说方言。所以我们两个人呢，我们两个人都用我们信主的方式来看对方。然后觉得看对方怎么看都不顺眼，然后《纳尼亚传奇》里面，《纳尼亚》是托尔金写的，啊不是，是鲁伊士写的一本给小孩子解释福音的一本小说，然后其中有一个狮子叫做阿斯朗，阿斯朗是这个狮子的代表，然后这阿斯朗就给小孩子说，这小孩子《纳尼亚》大概一共有六集吧，这六集里面呢。每一次人进入到纳尼亚这个世界的方式都不一样，有的是通过衣架，有的人就是走进衣架，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衣橱啊，他一直往里面走，一直往里面走，居然有雪花要出来的啊，就是大家可以看那个，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电影，Lion Witch 狮子女巫和衣橱啊，和 wardrobe。有的人走进去的时候就走进纳尼亚，有人走进去就被那个毛那个叫毛衣啊，不是毛衣，就是那种貂皮大衣啊，就扎得很痛啊，但是找不到，就是衣橱就是衣橱啊。有的人是看一幅画的时候就进入到那个里面了，有的时候是坐火车的时候突然就进入到纳尼亚里面。然后这个狮子，这三个小孩子就问他说，为什么你每次来到那里呢都不太一样，然后这狮子就解释说，因为人永远会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到那里，因为神会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来因着人那个时候所需要的方式来提醒人，对于我们很多骄傲的男人，神提醒的方式是用一种非常正当的方式，它完全摧毁我们内心骄傲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很有事。但是对于很多伤心绝望的女人，这在亚伯拉罕是要烧着的火把经过劈开的动物，他发现说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但是对于这一个对自己绝望，对自己的先生绝望，你像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如果女人没有生不出孩子，等到女人绝经的时候，等到这个女人更年期的时候，她会为了不要给丈夫添更多的手脚，她会直接走到沙漠里面去，就直接就饿死在沙漠，或者在沙漠里面被野兽吃掉。她会用这种的方式，等于说就是说，先生，你现在可以进去啊，就是。我没有办法给你后代，但是希望你能另娶一个可以给你后代的女人，她就会走到沙漠里面去饿死在沙漠里面。然后萨拉对自己完全失望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时候，神对她显现，是用一种非常温柔的方式，但是他没有让萨拉。他没有不指出萨拉的缺点，是不是？他没有不指出萨拉对神的没有信心，但是他不是烧着的火把、地震、有眼睛看不使眼睛瞎掉的那个光环，为什么？因为那个不是那时候的萨拉要的，因为那个时候的萨拉已经自卑到极点，然后这个时候神对他说：“你明年的这个时候要生一个孩子。”意味着说你现在就要开始行动啊！在这个时候萨拉就开始暗笑，两次萨拉暗笑啊，然后第一次萨拉在背后的帐篷门口听见偷听这个话的时候心里面暗笑， 请问诸位，心里面暗笑是笑出来了还是没有笑出来？没有笑出来，他是心里面暗笑。但是到十三节的时候，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什么意思？”我们以为我们心中的东西可以藏得住，但是在神的面前，人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就好像你记不记得有一次，门徒都在议论说，夫子说的这话真难，谁能预料到呢？结果耶稣就直接对他们讲，耶稣知道他们心中的意念，于是对他们说，所以耶稣永远是就是。人觉得说我们可以躲开神，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但实际上我们心是什么样的，神都知道。之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躲得住，是因为他的义务，他没有立马当场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对他没有信心，我们的丑陋，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败坏。所以，然后耶和华对他，然后撒拉为什么暗笑说：“哦，你看哈，这儿哈。”撒拉怎么说呢？十二节，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什么喜事吗？哦，然后等到耶和华引用他说的话的时候，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然能生养？耶和华岂有什么难成的事吗？”但是其实这个喜事和这个难成的事其实是同一个词，但是。因为中文要把那个意思翻出来，就是说撒拉说是喜事，然后耶和华说是难成的事，但其实当时是用同义词，什么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这意思是，
原文是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我可以查一下。哦，现在有一个工具哈，现在那个，你那边看，对，现在有一个你如果。下载那个微读圣经，微读圣经里面有原文工具，你可以从那个里面都可以查到它的原文。原文是也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但是你不用看懂，你不用看懂，他会告诉你说，哎，对，他会告诉你说这个背后是什么字，那个背后是什么字。
因为英文是说第一个说 high pressure。就是然后就第二个是 too hard，too
Too hard，对，
hard，对，这怎么样？
太不可能的事。其实这两个词哈，这是一个一语双关，在这里是一个一语双关，它是同一个词，就是中文里面也有一语双关嘛，就是说这个人真有意思，真有意思可以是真有意思，也可以是真有意思，对吧？就是一语双关，所以当时说怎能有这个喜事呢？这个喜事对于撒拉来说，就是说，怎么有这种不可能的事情？然后等到天使说，等到耶和华在旧约的显示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难成的事是说，岂不可能给你带来你所不能想象的喜乐吗？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在撒拉看和在耶和华，就说在撒拉看，因为。这个环境对他左右，这个文化，他里面自己的肉体对他说话的声音太大，他改变了他对这件事的看法。这件事情应该让他喜乐，这件事情应该让他觉得说，我多少年都没有和我先生在一起了，今天居然是老大要我和先生在一起了，那这件事情应该是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因为他里面太自卑了，他说。这件事情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人对恩典的反应。很多人不信耶稣，不是因为他没有听懂耶稣有多好，很多人不信耶稣是因为耶稣对他来说不可能，好到没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在这个世界上哪有白白的爱？在这个世界上哪有没有条件的给予？哪有可能有恩典？所以我不要，因为不是因为耶稣不好。也不是因为他没不知道耶稣有多好，是因为他这个世态炎凉，这个世态冷暖，让他觉得说耶稣好到不可能是事实。这是撒拉的信心。但是神怎么来做他的辅导？神说：难道如果是神的话，神难道没有办法给你一个 你所不能承接的、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喜悦。这是恩典，所以这个叫做撒拉的福音。圣经里面每一个人都在写福音，这个是撒拉写的福音。撒拉说，在我已经绝经，在我对自己已经完全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先生也觉得我没有价值，我也觉得先生没有价值，我们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多少时候不在一起了。在这个时候，神让我们在一起，我觉得不可能，但是神告诉我说，在他岂有难成的事呢？在他岂有难成的事？不要说，所以这是两种笑，撒拉在暗笑，对不对？所以神就说，你为什么笑？十五节，撒拉就害怕说，我没有笑。然后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你实在笑了，也是一语双关。你实在笑了，他是说，你刚才实在是在偷笑，你实在是对我没有信心。但是，因为对于天使来说，他是没有时间的，他是超越时间的。他说，你实在笑了，因为你实在是，当你看到说这件难成的事成就的时候，你实在会笑。所以他说，你实在笑了。等一下哈，其实呢，对不起，我再多稍微多讲一点点。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信耶稣越久，我们里面对耶稣的这种喜事的盼望，觉得会越绵延，有点像亚伯拉罕、撒拉啊。一开始给我应许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伟大，多么伟大的应许，多么，你知道，我的后代要成为大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得过这种应许，是不是？我和撒拉，我的妹子，就我俩，我们要成为大国，这多么好的一件事情！那随着时间下去，环境、文化、现实、人，在我们心中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慢慢的把我们的信心磨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小到一定的时候，除非神亲自显现。我们感觉，我们都没法感觉到说他的新鲜，他的超过我们的想象，他的恩典远远的盖过我们所有所求所想。什么时候你知道说一个人是真的信耶稣？就是当他发现说自己是不可能信耶稣，怎么轮得到我来信耶稣？我以前是一个这样的人。怎么轮到我？以前是在这种光景当中，我是全世界最没有可能信耶稣的人，但是居然神的恩典临到我，居然我成为了神的儿女。你的心中永远有喜乐，你的心中永远存着对喜事的盼望，你永远知道说神岂有难成的事的时候，你是一个基督徒。否则的话，你只是一个宗教徒；否则的话，只是。每个主日来过同样的日子，过同样的，经过同样的仪式，听同样的讲道，但是在我们里面没有喜乐，在我们里面对神没有盼望，在我们里面没有尝过恩典。基督徒是应该每一天尝恩典。基督徒到了彼得后书，他说我们是在恩典当中长进，什么意思？我们每一天都应该回想说我是什么人，神为什么这么爱我？我们每天是在这个光景当中，每一天的。与他更接近，每一天的与他更，所以撒拉是两种笑，撒拉是一种觉得很难为情，觉得很没有信心，觉得实在是承接不起，是一种笑。但是到了创世纪二十一章的时候，第三节啊，你看哈，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话。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到第六节，哦，第五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第六节，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他用的是同义词。神使我喜笑， 神说的话太不可能了，我觉得怎么有可能有这样的事？但是等到这个事情成就的时候，我觉得说，神让我一切的失望变成了盼望，变成了巴望。神让我一切眼睛没有看到的，现在是一个现实。今生可能有很多的失望，但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那一切都要成为现实。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连我们这个所在的地方成为新的经，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痛苦。主耶稣会取一个新的身体来到我们中间。这个新，我们遇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不是变成灵魂，我们是有复活的身体。我们要来到地上与主耶稣一同作王。这个世界再也没有罪恶，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尔虞我诈，再也没有背叛，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病痛，再也没有眼泪。今生我们一切的盼望，一切的失望，都好像撒拉的喜笑一样。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都要成为我们的喜乐，都要成为我们的喜笑。我们看到我们过去对神的不相信，我们看到我们今生对神的失望，我们到那时候我们会觉得真的非常好笑。我当时怎么对神这么没有信心？所以如果有人说信耶稣太难了，做一个基督徒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又要聚会，又要奉献，又要花时间，又要读圣经，又要祷告，要多做多少的事情，要多付多少的代价？信耶稣太难了。他信的不是耶稣，他信的是犹太教，他信的是靠自己的行为来成圣，靠自己行为的好来被神悦纳，但是。那是死路一条，那本来就是很难，那不是难的，那是没有可能的。但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他会说：“太喜乐了，太奇妙了，连我这种人，神都要，连我这样的人，神都给我恩典。我们中间有上海的弟兄姐妹，你就知道鲜肉月饼有多么好吃。”但是你要知道，说我在跟我的大学同学解释鲜肉月饼有多么好吃的时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其他地方没吃过鲜肉月饼的人，他会觉得说把肉放在月饼里面，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让我觉得很恶心的事情啊！月饼里面本来就是应该放豆沙的嘛，啊，怎么放鲜肉呢？他没有办法想象这个东西有多好吃。直到他真的尝到，他才知道有多好吃。但是福音就是这样，撒拉的喜笑就是这样。福音就是给一个没有尝过鲜肉月饼的人说，鲜肉月饼非常好吃，你来尝尝看。所以，我们信主有一段年月的人啊，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每一次的聚会是平常，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都应该是充满了盼望。我们每次打开神的话，我们每次祷告，我们每次领主的身体、主的饼、主的身体、主的血，我每次都应该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希望。每一次神都可能在我们中间行大事，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把恩典，他是乐于把恩典赐给普天下不愿意接受他的人。神永远可以做人手所不能做的事。虽然这个社会看起来很不好，很反基督。无论是在东方，也是看到很多不好的事；在西方，也看到很多不好的事。但是神是有能力的神，神连我都能救，神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所以神可以从一个绝了经、经过更年期的子宫里面生出来一个以撒。大家知道以撒的名字就是喜笑人，所以亚伯拉罕给儿子取名叫做就叫做笑。因为这个笑是一个双重的意义。每一次看到以撒，他会想说：“我当时是多么的没有信心。”每一次看到以撒，这个神对我是多大的恩典。所以这是两种笑。这你要知道，之前那个16章的时候，以实玛利出来的那一章的时候，撒拉还说过是耶和华说我不能生育。所以。等到他真的生病下来的时候，那个孩子起名叫做喜笑。那我想到我当时对神就多么的没有信心，我甚至于觉得说是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 所以在这里，我记得上次我们提过加拉太书第四章，他提过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以撒，一个叫做以斯玛利。以撒代表福音，以斯玛利代表宗教。以斯玛利代表是按照血气去做事，人要按着血气来蒙神的悦纳，人要按着骄傲，人要靠着自己的才干来得到神的应许，来让神说，让自己觉得说，安慰自己的良心说，神欠我的，因为我为他付出了很多。这个叫做按照血气，但是按照应许，就是以斯玛利就说，我还有能力的时候，我要帮神来做事，这样的话，神会欠我祝福。以撒叫做我完全没有能力的时候，我只能靠他的应许，然后他在他给我的时间，用他要我做的方式来成就他所应许在我身上所成就的事情，这个叫做福音是单靠恩典，人是只能靠恩典来得救，人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来得救，人靠自己的能力就做不了很多的事情，为什么夏甲会看不起他呢？因为是靠自己的能力，所以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情，那我不是说我们教会，华人教会通常都会有很多的事情，通常就是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靠行为行动，大家都在靠血气，不是神，大家都不是活在恩典里面，大家没有看到说，我看到你里面有君王的荣耀，因为我里面有君王的荣耀，因为我看到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神把撒拉的暗笑变成了以撒，变成了喜笑，是借着他对神的不信，把他翻转成为他赞美神的原因。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跟人讲，我去教会踢馆的这种丑事，因为神把那些东西都变成不可笑的事。因为我之前的不信，我当时是觉得我义愤填膺，我当时觉得说理所当然。但是到今天来回头看，我回头看我以往所走过的路，我看到沿路一下直流，神的恩典，他的慈爱一直持有我。因为神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主耶稣十字架，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是在人没有办法战胜自己的仇敌，那有魔鬼拿着死亡在对我们的一生所有的成就哈哈大笑的时候，我们一生的成就在死亡的面前都显得如此的苍白的时候，主耶稣就在那个时候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替我们去死，向我们担保说我们会有一个未来，这个未来是与他同复活，与他同领受一个新的身体，与他将来在地上要一同作王，在新天新地里面领受他一切的恩典，在那个天地里面，所有的万妻都要跪拜，万口都要称颂，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个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应许，今天在撒拉身上所成就的应许，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都成就在了你身上。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每一步越走越光明。”我一直觉得说这个是给人洗脑，为了让，因为一个正常人每个礼拜都来做同样的事，你一定会觉得很泄气，一定会觉得不好玩，一定觉得没有新鲜感。所以呢，要写一首诗歌叫做《每一步越走越光明》，让大家觉得说聚会很有趣，因为每走一步越走越光明。那真的，你如果真的看懂了在撒拉身上所发生的，你会发现说，这也是我们的启发。我们应该在福音的里面，像一个小女孩，对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充满了盼望，是充满了光明，是充满了憧憬。因为这个是撒拉的形象，这个就是以撒的意思。好吧，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再祷告。既然父兄，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你的话语每一次解开的时候就发出亮光，使愚人得通达。你可以把人的骨节和骨髓，把我们的灵和魂都破开， 主啊，因为你的十字架的恩典，如今我们成了何等样的人。我们看我们过往所走过的路，我们真的是看到你的引领，沿路地下只有你的恩典，你的慈爱都伴随着我们。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为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感谢你让我们每一天每一次打开你的话，每一次祷告，每一次领主的身体，领主的饼，领主的杯的时候，主啊，我们都充满了憧憬，因为恩典真奇妙，恩典太奇妙了，实在超乎我们的所求和所想。孩子如此的祷告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唱诗，有3223年。 我把非常中有个弟兄姊妹，就是有当成一个自由祷告的时间。好嘞。
主啊，你是我亮光，是我拯救，我还怕谁呢？你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主啊，在你那里有生命之道，感谢主，主的恩典够我用，你也是我随时的帮助。我活着就是要为敬拜赞美你，唯有你是配得敬拜赞美。你是耶和华拉法的神，拯救的神，在你里面大有平安和喜乐。虽然一宿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因为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主啊，主啊，求你鉴察我们内心。主啊，若是我们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主要是我们有什么得罪人的地方，主要让我们来悔改，主要让我们来跟弟兄姐妹和好，主要说让我们做一个和平的人，感谢赞美主，祷告解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谢谢你。
我们。阿门。我们在波饼，一家人还是让一个人多想经营，多一个人生，多一项二次分享。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你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流血被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死。当日
你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饭后，也要拿杯来。” 背尽我的血，我立的誓约，你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每逢吹着笛，表明主的死，只等着他来。
所以，
说无论何人，不按理吹着的笛，喝着的杯，但是不可能主的死的。
人应
我
当，
自己醒了，
然后吃
然后也
喝
喝
水，因为人
人
吃
吃
喝
喝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罪的罪了。
很幸运，这个是唯一的一次，我的一个回忆，唯一幸运的，我的啊，不看，是吧？你就看你前面，为什么？你这些都是无望的，对，对，根本没有任何，靠着自己的能力，你就是一个广大的，对，不欠钱。也可以，也可以上升这个，用你的身体，对不对？你用你的白血，让你的这些对的血的幸福，十个幸福，这样的幸福，用多点的钱财，你不是原来，你真是对得起的钱，你真是从内心觉得，没有你这个。我们真的是没有你，我们一直在对那里，我们一直我们在永生之旅，我们只是不断的靠着自己的肉体在这个世上打拼，因此我们信靠你，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便与神有何等的区隔，我们也知道我们将来，再一次我们献上我们的血，我们上好方式，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个，我们在为主上的杯献上我们的忠心，希望我们献上的忠心，我知道这是你用你的宝血。用努力的心意，是吧？我们真的是靠着，真的是老我，我们无法，真的是感到这个生命的这种用你这种生命的这种灿烂，但是可能因为你的保守，我们便真的是看到了我们身上就是生命的，盼望的这种喜乐， 对吧？你用这个保守，让我们看到，我们并不是让你有止境，我们因着你的保守，我们带来是无限的光明、无限的希望。让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感谢。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心还有这个的，我们唱诗，永久的磐石。
让你说的也对，我是我的你心怀的总找无法不能满足，如果眼有如
情难自救，这些不足数有，你心有你自救，
不
再
再见，
再好好你一下。
只
有你在，不是指望
你，不会离
开。如果他心有指望，让我的日子。让我心中平息，让我永远坚强，让我进到主前，永久盼望为我开，让我长生在你怀。
阿门。我们感谢他的，我们真的是欢喜他，我们真的是印度主，把这一段时间都给人生，我们最想得到你这样的信任，让我们内心中不断的发出亮光，让你真的是看到这世界因你 确实，这个一样。我们看重我们自己，非常我们自己的劳动。我们真的是，虽然觉得自己，在某些事情上，好像真的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有所斩获，有所进步，但是回想我们，真的是看看我们自己的内心，想想我们过去所说的话语，我们所对人所看的这种目光，我们变得是真的是等待我们所有的那个什么，我们内心所有的也会有，但是对，你就是那光，你就是那灯，引着我们抛开这些过去的，没有我们的时间进程，就是白白的你给我们这么那么大的恩典，我们能从此依托依靠着你。我们脱去旧，换上新衣。我们真的是在这里面，我们在这种聚会里面，我们都有这种盼望的这种喜乐。我们变得我们心里多么的好，因为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我们便有不同平安，便有一种喜乐。主啊，我们在这里再次求你，保守我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都信靠你。我们知道，你来是不让一人去，让人人得救。我们盼望着这一天，让人人都得救，让人人都来敬拜你，都来赞美你。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们，
你知道怎么不在一起怎么样？对呀、
再见。
我怎么打不开那个？那个原来的那个？
林夕，林夕。
哎，对呀，他看的，就找不来的。对啊，那个原来的人在哪里？
大爷，
唐慧，你是看得到我们啊？
他的声音在那，
看见，你看见吗？
乖乖吧。
喂您好。看不见吗？
我知道了。把这个关一下，我把这个关掉了，关一下哈。你这个现在，你把这个关掉了，它就出来了。
梁平好，
你好。
网线，网线好，线好。
哎呦，梁平，
弄好。今朝是一只小方块。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